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我们。上节课讲了那个洗礼的象征意义，这节课我准备跟大家讲一下洗礼的那个现实意义，就是真真切切的对我们，的一些意义，对我们需要面对的、需要思考的一些，我现在。这个 PowerPoint 看得到吗？这节课我准备跟大家讲一下洗礼的那个现实意义，就是真真切切的对我们，看不见效果，什么样的效果？
有，没有出来那个
现
字
在出来了，
啊，有了，啊，有了。
好多个窗口，可能都点错了，给大家看到了。就是我们上节课讲的那些内容，还有大家记得吗？就是说象征意义嘛。其实象征意义也是从那些圣经基础里面得到的，那些圣经基础也就是我们上次举的那些例子吧，圣经故事里面所带给我们的，也算是我们的，说是从圣经里面得到的这些，是支持我们洗礼的一些故事吧。那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。洗礼的现实意义，这其实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生活的意义。上次讲了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啊，就象征意义说明那个，主要是最得到那个洁净，像通过洗礼，信徒的罪被赦免，也象征着跟过去的罪决裂，然后就会得到重生和新的生命，然后通过洗礼呢，就是我们就是在跟基督联合，让我们就是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了，这是它的最大的象征意义。让我们今天看看现实意义。我又找了7段经文，看看今天有几位可以帮着一起读一下。等一下，可以请莲花姊妹来读一下吗？第一个象征意义的经文在那个马太福音28章19节到20节，莲花姊妹方便吗？我就是按照我看到的这个叫啊。
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这个的属灵意义或者就是象征意义，我们就不讲了，就讲它现在的那个现实意义。这就是上一次那个益达最后给我补充的，我就是把它列在现实意义里面。这就是一个大使命吧，就是我们洗礼，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了遵循主的大使命，就是顺服耶稣的大使命。他这个就是要我们奉他的名去给， 人施洗，一直都是不能停止，直接直到他到来的那一天。那我们通过那个施洗的，我们就进入了这一个接受使命，就进入了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吧。基督生活，基督徒生活的起点，我们可以看就是有了这个，我们就会有一些责任感吧。然后我们行为也会因此而发生一些转变。第二点意义就是在那个保罗书6章3到4节，这些都比较短，我们今天人数比较少，麻烦莲
我
花
来
继续
读
读下
吧，
去。
《罗
好，
马
那你来
书》，
读
我
吧。
读吧，《罗马书》6章3到4节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，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
谢谢你说什么？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得出它强调的，不仅象征着灵魂的复活吧，也标志，也是显示着信徒现实生活中那个更新和转变。在洗礼之后呢，一般信徒，就会有新生的样式吧，行为和思想上，它都会发生一些转变。至少我是这个经历感受的。像人，拿了证结婚没拿证之前，思想是有一种不一样。没拿证，好像就对对方没有太多的责任吧。然后拿了证呢，那就会有很多的责任对对方，就是说两个人结婚的那种感觉。你就是一个已婚妇女的样子结生活，就是在使你那个单身的人结婚，就是生活的样式。我们洗礼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就是做了洗礼以后，我们就是一个真实，就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了吧？至少我就是的转变就是从洗礼开始的，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。这一段经文也是这样子给我们强调的。然后第三点呢，就是在加拉太书3章27节，他就只有一句话，我来读吧。
我可以读，
好，那你来读，你找到了是吧？
你们受洗归入基督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
对。这里的披戴基督呢，就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要表现出基督的特质和教导。洗礼后呢，那我们就不再就是仅仅是我们个人，而是在基督的那个，就是代表基督的我们。所以，我们要承担实际的道德和行为责任，在社会中呢，我们要展现基督徒的那个身份。就比方说，我上班我会带十字架，而且我跟我那些老板他们说，我不接受这个工作，固定工作的原因，因为我每个周末必须要去做礼拜，就反正会把这个身份给展示出来吧，这是一个现实的意义嘛，对我来说，就是洗礼以后。我记得我当初洗礼的时候，就在朋友圈里面发了，我嫁给耶稣了，我现在是，耶稣的老婆和心腹，就是，对，洗礼就是会有这样的给我带来的这个现实意义吧。那第四个意义，我觉得是生命和生活方式会因为圣灵内住而改变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。第2章38节，有人要读吗？我就不点名了，我看大家很踊跃。
好，我读吧。
好的，谢谢你，老姐，你老姐。
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，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。”觉得这句最好。
对的，我们就是洗礼，我们真的相信我们得到圣灵，我们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。我们基督教，最简单的概括就是因信称义嘛，你相信，你就有圣灵，真的就是在我们里面。因为那个时候，我们刚才听到那个歌也是这样讲的。哦，不是，我们等一下会讲到，我就是说牧师他们。给我们施洗的时候，就是奉圣父、圣灵给我们施洗，那真的就是会有，因为有圣灵的带领嘛，至少我们是说是圣灵。如果我们做错事，他会有责备我们，在内心里面有责备我们，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意识。在我们没有受洗之前，或者没有相信圣灵在我们心里之前，我们就会，对圣灵不敏感嘛，对这种做错事啊，或者是，就会找更多的原因吧，或者就会放纵自己更多一点吧。你有了那个圣灵的责备，好多时候你会比较小心一点吧，做事情。这也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，其实是我们为什么会改变，也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体里，常常的提醒我们，责备我们。看下一张，那现在就到了第五点，我就归纳了7点了啊。这都是从圣经里面神给对我们说的，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。我不敢凭着自己说。好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。我看到陈燕姊妹在来了，对吗？可以读一下经吗？等一下，这段经文嘛，这一节。他没在呢，刚才我看到他。那森迪姊妹可以读一下吗？森迪。
好，是哥林多前书12章。
对，12章13节。
诶，你怎么没找到呢？
你是没找着，还是卡了？没听到你声音呢。
哥林多前书，要不要让其他？为什么我找不到？
那个已经发出来了，在留言板上，莲花发出来。
啊！那我就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的圣经里写着格林多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啊！看一下啊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：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 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
嗯，谢谢。这个经文呢，说明洗礼将我们信主的人都聚集在了一起，就形成了那个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因为也还有其他的经文我没有列出来，有人可能是基督的眼，有人可能是基督的手，有人可能是基督的腿，但是任何一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了。这个我们就是要在他的身体里面，然后呢，这样子我们就不再孤独了。我们作为那个信仰的共同体的一部分呢，所以是共同承担与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生活，还有合作，然后就是尽各样的女儿意吧，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我做主的事情。就像今天，不管是我在讲，还是在听，不管是讲的还是听，其实我们都是因为基督在一起，然后因为我们。对，除了莲花没受洗的，都是受了圣灵的洗，成了一个身体。对于没有洗的，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吧，有一个盼望，让他如果知道的话，就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洗礼，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意愿吧，可以作为现实的意义来教导一下还没有信的。如果他们还没有信，如果还没有洗，但是信了，然后要知道这个洗礼的现实意义，就是会把我们归到教会里面来，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。那第六点，我归纳的是从彼得前书3章21节里面来的。这个之前也有在讲象征意义的时候有讲过。但是它不仅有象征意义，也有现实意义。刚才还有谁没读？李倩没读哈，李倩可以读一下吗？
诗云，
啊？
抱歉，是让我读经是吧？刚才我跟。
对，
好，挂吧。我跟那个邓姊妹，就是紫娟的婆婆，在讲话。我本来让她那个从我这个微信上面来听课，我跟她打微信视频，但是后来发现怕她那个流量不够，给她一下子打好多话费，那就说先挂了吧。好，我读经读哪一个提多书吗？还
不
是
是
彼得
彼得前书，在
前
他那，
书，啊，彼得前书3章21节，诶，彼得后书，我翻到彼得后书去，我说怎么都没有了，稍等我一下下，3章21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。也拯救你们，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
谢谢。那个彼得他强调洗礼不只是清洁我们肉体上的，在肉体上做清洁，在我们个人呢，在现实中要追求这个无愧的良心，这个无愧的良心也就是好的那个道德和行为吧。这对于现实意义呢，就是说让我们经过洗礼。在现实中就要保持有纯洁的心灵和正确的行为，然后我们所言所行都对准神。只有对准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有这种想法吧，就我要做到良心无愧。因为我们如果是对准人的时候，因为人有好多时候看不见的，可能被我们外面所说的东西或者就是。 就能做脚吧。有对准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做到无愧于良心。神把良心安置在我们心里了，就是通过洗礼，他是不仅是除掉我们那个肉体的污秽，也真的就是把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，所说所做的如果不好，也是这个就会有警醒吧。我归纳的就是这个，首先对准神，无愧良心，这也是一个现实意义。最后一个是提多书，刚有谁没读啊？是莲花吗？莲花读过了吗？我都忘了。莲花，你来再读一下，如果读了再读一下。
提多书3章5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
谢谢。对，所以这句也是我们上一次那个主日讲道里面一直提到的，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一直靠着神的怜悯嘛，我们接受洗礼就可以靠着神怜悯来夸胜。我们学习不再依靠自己，因为我们能够得救，就是他的怜悯，我们才能得到重生嘛。就讲到重生和圣灵的更新，这句就是讲重生和圣灵的更新。然后呢，我们如果洗礼以后，就是在现实中可以通过圣灵得到生命的更新和转变，开启新的那个道德和精神和生活。有一些可能是重复的，但是我因为想把它凑成7节7个点吧，就把它从中间稍微挑了一下。那讲完它的现实意义，就是我们开始讲一下这些洗礼的意义在教会历史中的一些演变吧。先总结一下，我们这些经文有很多，就是有象征意义，同时它又有那个现实意义。这个现实意义呢，主要是可以改变我们，在生活中有改变嘛，通过洗礼。洗礼后的生活呢，我们会有新的，就体现我们新的信仰，有那些责任感嘛，就会更有责任感。然后，像一般洗礼，通常有家庭啊、朋友，还有教会的人都是在教会里面进行嘛，所以会有家庭可以在家庭、家人、朋友面前做见证吧，通过公开承诺来表达我们愿意照着基督教导的，就是按照基督所教的那个基督指导的生活吧，成为基督的追随者。这种公开的行为呢，也可以激励我们个人保持信仰，同时也能够影响周围的家人和朋友，甚至很多时候就是能够影响更广泛的那些社区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也标志着，通过洗礼决心脱离过去的错误，走上一条更有道德和信仰的生活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洗礼，真的就是实际成为一个重新定义自我、清除内心负担的一个仪式吧。它能够引在心理和情感，它有心理和情感上面的效应，让我们也借此，以此为契机，就是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，然后做出一些积极的改变。我觉得这是它最重要的 现实意义。看看大家有没有补充我说的这些现实意义。那没有补充，我就继续往下说啊，就是看看我们这些心理，它在历史教中，就是教会历史中的那些演变吧。这是我查了一些资料的，在最早期的教会，就是彼得他们，传教的时候，就是他们都是给成人施洗，没有圣经里面没有那种给，那个。迎来施洗的那种，经文吧，至少是。所以早期教会呢，其实洗礼的意义主要是个人信仰的那个公开宣告。那个时候很强调的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这些记载都在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罗马书里面。然后，就是那些。他是很要知道的，就是你是真的信，就是所以就非常重视大家对这个你信的是谁，一定要有深刻的认识。但是后面到了那个教父时代啊，就他那个洗礼就变得有一些神秘了，就好像洗礼就是必须，就是进入教会必须要经过一个洗礼。然后就说洗礼可以洗去原罪，这个时候呢，那个婴儿洗就开始盛行了。到了那个中世纪呢，我们都知道中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，那个洗礼就已经，它的权就成了一个权威吧，然后被教会所控制了，它已经不仅是个人的表达，它也是。成为教会控制人的一个手段。当你洗礼了，你就能够与教会建立联系，然后就能够给你赋予一个身份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因为好像不是基督徒，就会受到破坏吧，就刚好与最早的教会相反。那个时候真的杀死了好多那些，如果不去，就把他，不是基督徒就会受害吧？十字军东征那个时候也是，然后也确立了那个把他当成一个圣女。不过我后面，到现在他们也是把他当成一个圣女的。他一直中世纪非常强调洗礼的救赎性，认为那个没有受洗的人就是不能得救的，所以这个就使得洗礼成了一个必须履行的宗教义务，然后。教会呢，就因为教会的收入也是，要他们奉献的，要这些信徒奉献的，教会就会通过这一仪式确保这些信徒，他主导他们嘛，就你要通过我，帮你祷告就能得救，这个是黑暗时期的。到了后面就是到了改革，以后吧，宗教改革，我们其实就是浸信会，就是大家知道的哦，就会有很多人反对那个婴儿洗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忘了说了一点啊，就是，教会那个洗礼是变成一个仪式啊，就成了圣礼。然后，这个刚才也说过，教会的形式是。从那个浸入水中，我们之前最早说什么叫洗礼，那个英文说是完全的浸入水中，后面就变成了浇水啊、洒水啊、蘸水，就这个洗礼的形式也有变化了。然后，新教到了后面的新教的时期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就对我们现在比较重要了，因为我们是改革开后，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。我们认为，就是洗礼呢，已经不仅仅是教会的仪式了，更是那个神通过信心给予人恩典的一个手段吧。那些承认， 婴儿洗的那些，就是改革中以后的有一些，他是他有说，虽然那个婴儿他没有什么信仰意识，但是神的恩典是可以给到他的，如果他是婴儿洗的话，所以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保留了婴儿洗。那我们算是就是敬，我们敬女中吧，就是强调要成人洗礼。认为只有个人的信仰宣告，他如果是婴儿，他是不可能宣告的，所以一定要到你懂事。上次那个牧师也说，我们真的对信仰是有深刻认知的，能够做出这种宣告的，那是可以接受洗礼的，就是真实有认识吧，真正的有认识到这一点，你信的是谁。所以，以前说是成人，就是，但是现在知道那个是不成人的意思，不限在年龄，是限在他的心理，他是真实的认识，你对他有真实的认识，你就算是在灵里是一个成人了。我们在乎的是灵里的成人和，认识吧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说信主刚信主的都是婴儿。那有一些小孩子，他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有信，然后对这个信仰有很深的认识。他年龄可能虽然小，但是他信仰的那个灵命吧，是成熟的，是成人的年龄。所以，这是我们教会敬礼中所坚持的。当然，这是也要得到弟兄姊妹的，就是。有观察，有印证嘛？就是简单的讲一下洗礼的那个在历史，教会历史中的一个演变。最后，我们比较关心的，我想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应用。哎呀，这个点不过来呀、有没有人？我想很多时候会想到。那我们洗礼和得救的关系，这也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这个，知道了那个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，那我们究竟跟得救有没有关系呢？我想请大家先说一下，有没有人可以说洗礼和得救的关系？就是你们怎么认为洗礼？就是我必须，如果我要得救，是必须要洗礼呢？还是我已经得救，我信了主以后，我都得救了，我可以决定我自己洗礼或者不洗礼。
我说一下吧。得救的话，是信而得救，不是受洗而救。但是信以后的，信以后，信了就要受洗，就是说你信在，然后才洗礼。有些人是。会跟着别人去洗礼，他并没有信，或许也没有得救。他可能是因为某其他原因。因为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小姐妹说，那边排队洗礼可以得一个礼物，一样什么东西，然后她就去洗礼了。所以信而得救，然后呢，受洗。归入基督的身体，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，你没有办法受洗，比如说你在病床上，你病得很重等等吧，就有各种原因，包括跟耶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，所以信而得救是前，然后洗在后面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特殊原因的话，那就要效法耶稣，他为我们已经做了榜样，那就必须去 受洗。嗯，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吧，谢谢。
谢谢你，金子君。刚才那个成员也在那里发了，对，这个，就是要在信，西行也是在信之后了，就信而受洗，必然得救。其实这也说明洗礼与得救的关系其实也是很密切的。如果我信了，我又就不去洗，那如果是故意而为之，其实这个信也是值得参考的啊。所以他们的关系密切，这个是挺重要的。虽然并不是，就像雨珍姊妹说的，并不是洗了就能得救，但是你信了，你不去洗。得不得救，那就有一点问题了。我对，因为怎么说呢？洗礼确实是，就像刚才说的，是有圣灵赐下的，因为你信，你就能得到圣灵。你信了，然后又不去洗礼，我感觉就可能就跟圣灵是没有缘的吧，就无缘了。圣灵其实可能你信了，你。对，就是，这是一个关系，就是很密切，不是必须，就是有特殊情况，但是没有特殊情况，是一个人信了以后就会受洗的，因为信而受洗，所以我们也就讲到那个，那就信心与洗礼的关系。我们虽然说那个。洗礼是与得救有关系，但是得救的信，核心是在于信心，就是，那个经理们经常说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指出吧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因着信，并指出你自己，这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所以说呢，那个。洗礼本身并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而是信心的表达和顺服的标志。这是我们浸信会所秉持的观点嘛？那，当然，其他有一些像天主教、东正教的，觉得这是必须是必须的。我们就，如果你信，然后又没有条件做洗礼的话，其实也没有。我想，那是方舟姐的妈妈，应该是没有受洗的，她就是做了绝志祷告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她是得救了的。那我们就说说第二点，那谁有资格施洗呢？上次我们有讨论过这个事情。我们是新教，我们就讲新教吧，因为时间也。不多，我们就不讲其他的。在新教中，一般呢都是还是由那个牧者来施洗。特殊情况像现在或者我们是网络教会，所以如果教会里面有委派某一个姊妹。去给另外的，就是弟兄姊妹给另外的弟兄姊妹去施洗，也是有这个，但是一定是有教会委派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信徒也可以给其他信徒啊，就是早信的可以给晚信的去做这个洗礼呢？我们是有圣经依据的，因为，我忘了怎么说了，就信徒接祭司这一点吧，就是新教，就是新约里面有讲到的。这是反映这个普遍祭司的这一个概念，我们可以是从这个依据、这个根据里面得到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施洗者他也必须是，已经受洗，然后真的对那个基督的信仰是有比较深刻的认识，也认识到洗礼的属灵的意义吧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施洗的时候要用正确的那个程序，还有他的意图也要有正确的意图，就是要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然后按照教会的那些规定进行。那我们看看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受洗， 就是说受洗的条件。我觉得我大姐的那个事实有一点，她不是特别认识。我确实没有期望她受洗，但是好像气氛都烘托到那个程度上面，就给她施洗了。所以我觉得她不成熟吧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基要真理班的那个原因吧。首先，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为救主，然后表明要跟随他的心愿嘛，就是表明愿意跟随他的那个决心，这个决心是很重要的。那也要明白，所以其实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个这个信经吧列出来，我想应该好多人都没有读过这个，我来读一下。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，所以去接受洗礼会比较好一点。这叫做使徒信经啊，我把它列在这里了，因为字很小，我来读，我怕你们看不见。就是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我的主。因着圣灵承运，从童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遇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了，葬了，下到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相信圣灵、神圣大公教会。圣徒相通，罪得赦免，肉身复活，并且永生。阿门。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所信的全部就概括在这里面了。如果我们少了任何一样东西，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有认识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。很多人信了，但是就不去，就是生命没有改变的话，那他就是忘记将来。我们要受到审判的，我们确实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在脑子里面，我们真的清楚，那我们，受洗虽然是生活的，就是信仰的开始，但是我们信仰其实是很长的，也会，知道我们将来是要受审判的，不会想要到，见到主耶稣的时候，听到主说我不认识你，对吧？这是我总结的一些洗礼的实际应用吧。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吧，因为可能没太多时。那如果愿意讨论的，我拿了这弄了两个题目在这里。那如果拒绝受洗会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想分享一下？你觉得如果一个人说自己信了，然后就是拒绝受洗，他会怎么样？
我觉得受洗的话，它是一个公开的承认和宣告吧，因为受洗一般都是很少的人，对吧？至少的话，1到2个人吧，也或者2、3个人。大部分的教会里面受洗，它是一个公开的场合。那这个可能就是在公众场合宣告承认我的信仰，我愿意走这条路。啊，我愿意，让耶稣做我的，我也愿意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认罪悔改，接受救赎。我想，所以接受洗礼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仪式，而是一个公开的承认，让周围的人有一个可以 监督你的这样的一个，已经说话的旁边有证人，那你以后就没有办法逃避，对吧？所以对于我们自己来说，是一个监督和限制，愿意被别人，就是愿意受到别人的监督吧，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如果不愿意接受受洗的话，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准备好，或许他对这个信仰其实还不那么的明白。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信耶稣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他比较个人化。但是他在真理这方面，他可能有一些没有顺服，有一些拒绝和抵挡。那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准备好，所以这个就牵涉到他的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，他到底是信的什么？他是信自己所要信的，还是说，这个信仰告诉我们的，神让我们信的？这个是我的理解。说完。
确实的。其实拒绝受洗，我觉得也就是，拒绝活在光中吧，不想被人监督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其实人很软弱了，人家的监督其实也是一份力量。我就一直很感恩我儿子在我旁边。我说，如果我儿子没在我旁边，我不要，就是为了做一个表率的话，我可能信的没有那么真，或者就是活的没有那么好。至少他会看着我怎么对他爸爸。他有他姊妹要分享吗？陈燕接受洗礼了吗？我们这里是陈燕哈。那大家不分享，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刚好到了。请你先为我们今天的洗礼，这一节课做个结束祷告。我先预告一下啊，下一节课我先总结一下吧。洗礼其实就是刚才说的公开，宣告。然后呢，宣告其实是不光是，对人对神宣告吧，其实也是。有教会组织的，所以其实是加入教会的一个，普通来说是加入教会的一个前奏吧，就是通过洗礼就可以进入教会，然后进入跟弟兄姊妹们一起生活。所以下一节课，由李倩姊妹来讲，就是这个加入教会吧。我这个圣经的，不是洗礼的意义就讲完了，主要其实就是讲。它的象征意义也叫做属灵意义吧，和现实意义，就是我重点所讲的，其他的一些大家都是知道的。谢谢大家两节课来的陪伴和听和参与，可以请你先准备做个结束祷告吗？
我们来祷告，亲爱的阿爸天父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哇！谢谢你带领我们，这一段时间以来，在到真理课上，弟兄姊妹们的尾声，有来负责来带领大家学习讲的，也有来参与、来分享、来讨论、来提问的。主啊，求你赐下恩典给所有参与的弟兄姊妹，让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人都有新的领受。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你让我们，你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 成为你的儿女。就透过这一次的纪要真理课，使每一个参与在其中的人都得到建造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这堂课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。今天讲完了洗礼的意义，下一周我们要讲加入教会。主啊，就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。下一周我会来讲这个主题，就主求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，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有圣灵的同在。有主你的开启，将你定义要传讲到我们中间的信息，主啊，求你来赐给我，让我能够按着你的心意，能把它给传讲出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也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每一位，带领我们每一位，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阿门，
阿门，
阿门。
哎，那个，我能不能说一下？就是我
好
能不能提一个小小的建议？因为那个，可不可以把我们需要读的那个圣经，比如说提前发给我们，可以读一下，这样就节省一些时间在那个课堂上，可以大家多思考一下，讨论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不一样，更多的分享呢，可能。就是说更容易得到一些帮助啊，或者什么之类的。好，就这个，谢谢。
好，那我下周六吧，下周六上课之前，把我讲的里面涉及到的经文先发出来。然后，其实我按照上一期，就是应该是03年吧，03年我们讲纪要真理的